亲爱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在主日清晨，我们又能够在一起来学习。是的，婚姻它是可以说是一个学习的平台，因为它是你所设立的。虽然说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来营造幸福的婚姻，是因为我们都是照神形象所造的，有神的属性。那么我们可以借着彼此的学习，帮助我们不但更加的了解自己，也可以了解配偶的个性，在互动中来学习欣赏彼此的优点，体谅彼此的软弱。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目标，就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可以越来越成熟。以至于，不论我们在什么的光景，我们可以将主的馨香的气息，成为彼此更加长进，带动对方良性的循环，并神和人喜乐的心一起的增长，享受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美好。愿主进一步的带领我们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好，各位好，我们又过了一个礼拜了哈。那今天我们要那个讲的题目就是说，原生环境跟依附形态。那原生环境呢，并不像我们讲的，只是那个原生家庭那么简单的。其实啊，很多大环境啊、小环境那些，我们等一下讲环境的时候就会讲到哈。我们先讲讲 EQ 哈，EQ 是什么东西？我这边就列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哈，就是说外表温和，内心稳定。这个外表温和、内心稳定呢，是一个 constantly 的，并不是说像有些人外表温和，其实内心是很不稳定的，情绪 up and down，那个就不算，那个就算是因为情绪如果常常 up and down 的话呢，这个人如果表现在外面的话，还是外表温和，那只是一时的。但是如果情绪比较 up and down，它影响到他的外表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时候，比较严重的话，情形比较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到外表，那就是等于说这个人的 EQ 呢，就是说有点，就是说需要再提高的感觉哈。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客观，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哈，都是说，客观应该怎么讲呢？应该是像一个圆球一样，360度的角度都看得到，但是我们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只能尽量看到我们面前看到的190度这样子哈，180度。那因为以一个来做一个 sample，就是说，譬如说两个人对面坐着，那 A 看得到 B 的前面，也看得到 B 的后面，但是呢，A 看不到自己的后面，所以只有对面的人才看得到自己后面是什么东西。所以那个就是每个人自己的盲点哈，我们常常讲的盲点就是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哈。所以客观呢，就是说以对方的眼睛来看，以对方的眼光来看，看你的前面后面。那有的时候我们后面看不到的东西呢，就是人家对你的意见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人家有什么的建议啊什么的，有时候有听听看，有参考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哈。这个就是客观哈。那同理心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当然就是说在不管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以别人的角度来看，而且把自己放在人家的那个立场上来想想事情哈。那我记得有一次哈，我们去考试，我一个朋友，我们是等于说那个时候医学院嘛，我们在考那个一个执照的时候，就排队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就昏倒了。就我们女生都说啊，这个女生昏倒了，等下考试怎么办啊？就大家都很着急啊，就把她抬到旁边树荫下把她弄。就那几个男生就无动于衷，我们就说奇怪，这几个男生为什么都无动于衷？那有一个男生就说，他说要当医生，身体还这么弱，自己身体都不保护好，你怎么将来怎么样帮助别人？所以要这样子是活该。 那么就我们女生听了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讲话，你知道吗？那就表示说没有同理心哈。那如果说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自己早上没有吃早餐或者怎么样，或者是 study 太辛苦了，那昏倒一下，就是说大家应该就是说集体帮忙啊，这样子，而不是说落井下石，在旁边还讲人家说是活该这样子哈。所以就像这样子就是没有同理心哈。另外一个就是宽容待人，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那个属性很奇怪哈，我们对自己哈都很好，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呢，很快就原谅自己，甚至有时候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自己找借口，就说我做这个是不得已的什么，可是别人做就不可以。所以就是说我们通常都是好像我们对别人会比较严苛，尤其是那个我们上次讲到的完美主义者哈，有这样子的倾向哈，有这样的倾向的话就要可能就要常常克制自己，然后检视自己的内心。OK， 那我们就说如果说这边大家没有任何意见的话呢，我们可以再讲下去那个原生环境哈。那我刚刚讲到原生环境呢并不是只是原生家庭那么简单哈，因为有一个环境学家哈，他就讲过我们有就是说我们有五种不同的环境，一个就是原生家庭的环境，小我们叫这个叫小环境，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在家里的那个情形哈，啊，父母带来的那个关系或者是兄弟姐妹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哈，这个是一个小环境。那还有一个中环境呢，中环境就是叫除了家里的事情还有街坊邻居，还有譬如说你的整个社区里面的，譬如说你在外面 grocery store 啊买东西啊常常碰到的那个店员啊或者是你在学校的老师啊同学啊，这种就比较外围的环境哈，也会给你造成 一定的影响哈。那第三个呢是一个所谓的外围环境，外围环境就是更外围了，跟我们生活圈比较不相干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太知道的，但是呢跟父母的生活圈是重叠的，譬如说父母的同事父母的上司上司或者是公司的情形。为什么这些会对一个人造成影响呢？因为如果父母亲的工作稳定跟同事啊老板的关系很好的话呢，他在家里他表现出来也是一副就是说很自然很 counseling 非常的那个亲和度比较高的那个哈，就跟小朋友说说笑笑啊，所以这个对小朋友是很好的。但是当父母的工作遇到挫折或者是与同事相处不佳，或者有一些不好的 argue 啊说什么东西导致于心情很不好，那情绪低落，那回到家呢对小孩的情形可能就是说小孩可能想要过来抱抱你，但是这个父母亲呢他因为情绪不好所以就会推拒小孩，然后就说你自己去玩，或者是甚至会很容易就是被激怒或生气这样子哈。所以这是一个外围的环境造成的影响。然后第四层的环境呢就是一个所谓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呢就表示这个社会的文化观价值观呢都会造成影响，甚至国家的政策，就像我们拿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两年的 COVID-19， 我们 COVID-19 就是说大家都就有一个给大家一个居家令要在家里隔离哈，另外呢就是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以小孩眼光来看呢，越小的小孩受到的影响就是越大，因为他们一出生看到的环境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戴着口罩的，而且家里非常安静 很少出去，那这个小孩受到的影响就是说哦，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每个人戴口罩是正常的。可是大一点小孩又就会觉得说哎，我在学校本来可以跟同学玩的，现在什么都不可以了，那就反而对他变成造成一个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变了跟我所知道的不一样哈，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环境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时空环境，这个时空环境呢就是说搬家，让你搬家呢就是说等于说你以前的社区的环境全部都变了重新认识朋友同学老师还有那个社区邻居这些哈，那最 影响最大的就是说跨国的搬家，譬如说从台湾到美国，或者说从美国到到欧洲，到英国。像我觉得像Leticia 或大家如果在英国在外州的，可能大家会有一种都会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说当我本来住在这边好好的，当我要重新到一个地方重新学习那边的语言跟那边的整个生活 style 的时候呢，对大人来说都是一个冲击哈，那对小孩来说呢冲击就更大了。所以这个就是原生环境哈，对大家对人的影响。所以每个人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呢可以检视一下，通常转学呢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转变的情形这样子哈。那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想我们这个地方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些特质等等的，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个人的一些条件我们当然要慢慢的提升，可是这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开始这么的重视 EQ， 就是 emotional 的。因为事实上来讲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要预备进入婚姻或是我们已经在婚姻当中的，我们都知道说这个emotional 方面的这个情感方面的这种连结很重要的，但是因为中间要有很多的互动的机会，所以如果说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还不够的话，有可能对于对方的一些反应就会造成我们在 emotion 上的一些的 up and down，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 trigger 到我们可能在原生家庭或者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某一些事件造成我们曾经受过伤害啦等等的，那以至于我们的回应未必是我们的这个配偶啊，或者说我们亲密关系的人他所期待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控制，所以可能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在这种不良的沟通情况反而会使我们的关系紧张。大家不知道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就为什么觉得说 EQ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这么的重视，因为情绪的处理会影响到关系。大家觉得如何？大家有什么任何的意见可以提出来，因为这个是关系与互动，既然要进入到婚姻或者在婚姻当中，真的就不是 除了自己之外一定是个互动的。 Simon 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哎，你先讲变名了
啊， Simon 请讲
啊。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五个大环境嘛哈，那我觉得我也蛮 lucky 的，我从小长大这些变动没有那么多啊，比如说搬家也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嘛结婚以后那树很喜欢搬家啊那是会分享一下搬家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怎么样。
好像你们讲的原生家庭嘛，我的原生家庭我妈妈很喜欢搬家，因为每次搬家的时候她就把家里 remodel 得很漂亮，所以我已经习惯搬家。然后我跟她结婚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栋房子是 townhouse， 然后我住了一年以后我就不喜欢了，我不喜欢我就说要跟他吵着要搬家，然后他就三心两意的说不行。然后我那时候年轻比较我就卖的房子就搬家了，然后搬到第二个家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我不能睡觉，我要回去我旧家。我就跟他讲说什么叫做不能睡觉OK。然后第二个家庭以后我有两个小孩，我们搬到第三个家庭的时候我就住了快十年，我跟他讲说这个房子我已经很讨厌了，我要搬家
又要搬
然后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搬家，我说这个学区不好我们要搬家。然后我又 动作很快，就两三个月又搬家了。当我们搬到第三个家的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的老公，我的女儿，我的儿子，那时候他们小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睡觉。他们就说要回到旧家，我说已经过去了，有什么旧家可以讲，那时候比较年轻，然后都我不能接受他们告诉我他的感觉，我觉得说这就是为你们好的，不要再啰嗦了。然后第三个家住了一阵子以后，我没有跟他，我只给我老公一天的时间说我要搬家，然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礼拜时间考虑，我说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那时候没有学习，我只是告诉他说你有没有 guts， 你是什么样的老公，我要搬家就是要搬家。结果我老公就说我们有钱吗，我说你管他有没有钱，就买了。买了以后我搬这个家，我的孩子跟我吵了要命，他就告我们只是搬五条街而已，同个学校，同个地区，同一个什么，我两个孩子跟我闹了 两年，我都不理他们，我觉得 这就是我为你们好的。那时候真的也没有学习说要跟他们沟通，那我们两个我到他们大学的时候，两个孩子都说这个家不是他们的，是属于妈妈的，不是他们的。那时候我听了也没有感觉，我说你有没有头痛，你们有没有怎么样，所以我就回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认为说物质好的就是给你，没有第二句话讲。那我因为从小也搬了很多家，我妈妈也很喜欢搬家，很喜欢干什么，所以我现在上你的课以后，我就觉得说是对的，我应该要跟他们沟通。那我觉得神给我的启示就是说 never too late， 再跟孩子沟通，再跟老公沟通，然后神也改变我了，就是说我们要去听人家的想法，这样子。谢谢。
对，
谢谢。
非常谢谢苏跟 Simon 哈，这个分享的非常传神哈，因为就是说尤其这搬家哈，其实搬家对人造成的影响，素是因为那个从小哈那个妈妈就是原生家庭爱搬家哈，所以就说素就造就成一个比较非常的 flexible， 很能够适应环境的这种情形哈。但是呢就说像 Simon 呢，如果说是处在一个相对是稳定的环境来说的话呢，可能就会对搬家这件事情呢有一些反弹。那我相信对小朋友也是哈，当然我们就说每个人要有比较适度的变通性了哈。那可是呢就说对小朋友来说呢，变通太大的话呢，就说他们会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所在，心里会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哈。非常谢谢你们的分享哈。
Leticia 是不是分享什么呢？
是因为刚刚你们提到搬家，就我最近要搬家，就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在外地求学嘛，然后搬太多次，包括我上大学工作，然后又分配到北京，那时候又去工作，然后又到国外，就是我可能人生中搬了太多次家，基本上都我一个人搬，我非常的讨厌搬家。然后这次是没有办法，一般情况下我实在是忍到就是说不可以去忍耐，或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了我才去搬，但是我先生就对我意见很大，他就说你为什么总是想要就是你可以搬得远一点啊，我说我还是希望以工作为中心，然后不要太远，每天上下班开高速上上下下，我觉得我工作压力已经很大，像我如果下了班没有 focus 到的话很容易出车祸啊，我会考虑到这些，所以像这边的话我也是尽量不要搬，但因为现在装修啊可能我有一些 allergy 这种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得搬。那他就在选择这个地方的位置上他又会跟我意见很大，他认为可以远一点住得舒服一点，而我可能觉得就在这附近比较熟悉的环境，离公司比较近，我会觉得更方便一点，而且我是希望快速找就快速搬家，不要说哎呦，他说就慢慢找要合适的，我等不了，哎呦，我也不愿意去约一个人再去看房，再约另外一个人再看房，看来看去看 我觉得好辛苦，就是可能这些就是原生家庭的观念不一样。我妈妈做事很快，决定什么，我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接受的时候尽量去包容一些，但实在是发生了一些就是不能去更改的改自己去可以改变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快点做决定，然后尽快的快速找好，就开始快速搬家这样。对这个问题，我跟我先生就最近也有一些摩擦，或者他就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是那种，他觉得我很挑剔或者怎么样。但每个人的一个 focus 点不一样，所以就是说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吧。对，这个可能也是原生家庭啊或者之类的个人的一些成长背景都有关系。因为我实在是太讨厌搬家，所以我是觉得能不搬尽量不要搬。对，
嗯，
延伸一下刚才他们说的。
好，也非常谢谢那个 Leticia 的分享哈。所以每个人呢，就说对搬家这件事情呢，光是对搬家一件事情呢，就有不同的反应哈。所以可见呢，如果再加上那个整个的社会环境、时空环境的话呢，其实是对人是会造成，不要说是对小朋友，对大人都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哈。那所以这些呢，这其实在我们的性格方面呢，为人处事方面呢，其实会有一些影响的哈。那下面呢，我们就想讲一下那个家庭的传承。因为我们很多家，我们常常讲原生家庭，讲的都是父母亲如何对待子女，或者是子女之间怎么样相处哈。但是我们很少讲到这个家庭传承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家里传承的这个都什么东西，我们是希望能够继续好的能够保留下去，一直传承给我们子女的哈。那我这边就列了几个哈，譬如说有的人是忠厚传家呀，就是说对人非常的宽容啊，待人非常的好，然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我们的好像中国为人处事常常这样讲的哈。另外呢，就是勤俭持家，譬如说如果说是白手起家的人呢，比较容易勤俭持家，又要过苦日子，虽然很容易知道说没有钱时候的那个困境哈，所以就会有勤俭持家。那有的人呢，从小生长的环境呢都是读书人，父母亲都是读过书的是吧，所以他们就会诗书传家哈。那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列举的东西哈，我们就可以慢慢再来，大家可以来慢慢分享哈。那我自己先分享一个我们家的那个，那我爸爸呢，他是非常有爱心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差不多15岁、16、17岁的时候呢，单独一个人从中国大陆，因为国共内战嘛哈，他单独一个人就是到台湾来，所以他过就是旁边没有任何亲人，没有任何援手这样子，所以过惯了苦日子哈。所以他一方面是勤俭持家哈，那再加上呢，他也非常的同情别人，他会同理心非常的重，他会想到说每次看到一个人说如果说在旁边捡垃圾，他就会想到说他自己当初出来的时候单独一个人身旁没有援手的时候那个的环境那种心情哈。所以我常常记得每次哈，小时候我爸爸有时候带我出去哈，看到有人呢如果在旁边捡垃圾吃或者是找东西吃的时候呢，他就会叫我下去给我一点钱哈，叫我下去给那个人跟他讲说不要捡垃圾吃，叫他去外面买一点东西吃这样子哈。那到了美国以后呢，那有时候经过 McDonald's， 我们会看到有些流浪汉也在 McDonald's 前面那个垃圾桶来翻，因为有些人那个 hamburger 吃一半或者薯条吃一半不吃就丢了垃圾桶，他就去捡那些东西吃呢。那后来我爸每次看来都很不忍心，每次都给我5块钱，就叫我去给这些人钱，就跟他讲说叫他进 McDonald's 去买点东西吃，不要去捡垃圾里面的东西吃哈。那我从小受到这个影响呢，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就从小受到这个影响了，就很自然的我也会有这样子的心哈，就是说同理心哈，看到别人这样子的话我就是很受不了，一定要去帮助他。那所以呢在我的小朋友中间呢，他们也受到这样子的影响。那我记得我的老四有一次他才小学2年级的时候，那有一次他放学的时候他说他肚子饿，那我就给他钱去买一个，我说这边有个 hamburger 店，我就停在那边，你自己进去买一个 hamburger 好了。因为我从小训练小孩独立嘛，所以虽然是小学二年级，他还是自己进去去买一个 hamburger。 OK， 就出来过了多久，没多久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我就因为那个店呢 门口不在我的视线之内，所以他去了哪里我是不知道。后来我看他过来的时候手上没有 hamburger， 我就说怎么回事，不是叫你去买 hamburger 吗？他说因为我看到一个人他在捡垃圾，然后他就说找东西吃这样子，我看到他很可怜，我就把我的 hamburger 给他了。然后我的老四他情愿饿肚子，他就把自己的 hamburger 给他了，因为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传承，从我爸爸那边我看到的，我学习了这种爱心，这种同理心，然后我又传给我的小朋友。那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从小就有这样爱心。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感恩节的时候，我老大老三他们都从外地回来，所以我就带着他们四个呢，我们一起去外面买东西，因为感恩节不是要做点什么比较丰盛的菜吗？那后来我们去买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流浪汉，他在向人家要东西吃这样子，或者是要钱这样子，可是都没有人理他。那我们买了出来的时候还看到他在向人家要，然后我们就那 我的老大就说这样子好了，我们把面包分给他一半。 OK， 那他们还没有问过我，就说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一种自发性的了，他们就过去把那面包分给他一半。那后来我老三老四也说把水果什么都要给他这样子，就给了他以后啊，这个流浪汉当然是很感动的说谢谢。他说他在那边啊，他说他没有家人，他这整个节日他非常的孤单，又没有东西吃，他在这边要求了一个早上，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没有人给他东西。他就说这我们家是第一家给他东西的，他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谢，还流下眼泪来谢谢我们。好，然后我是觉得说从这件事情看来，就是说这世界上其实有很多更可怜的人，需要他们过的生活不是不如我们的，所以大家要以同理心对待这些人。如果我们能够以同理心对待我们身旁这些人呢，那我们对于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不是更能够有同理心来对待他们。那下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大家来讲一些大家自己家里面传承下来的一些观念是怎么样，就算你觉得说你觉得是好的可以传承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你要不要讲一下？
那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小时候爸爸，就是我跟爸爸我们去买东西，然后爸爸突然看到就是往街上走的时候就看到路上有一个流浪汉，然后那时候是很冷，是个冬天，然后爸爸就看到他好像才穿一件很薄的短袖的衣服，然后就在发抖这样，然后爸爸就说 OK， 我需要先回家一趟。那我们就说为什么要回家，我们不是要先去买东西吗？那爸爸就在他的衣橱找一件很厚很厚的衣服，然后就把那件毛衣就带回去，就是路上给路上的流浪汉穿。而且爸爸很特别的是，他不是说好这件毛衣给你，他是为那个流浪汉穿上那件毛衣。所以就是给我们孩子就是很好的榜样，就是在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是及时的就是帮助他们。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在路上看到，那时候是一个下雨天，然后就路过，然后看到一个路上在希望大家给他钱的一个流浪汉，然后他就蹲在那边，然后下雨，然后也没有伞，他也没有就是在那种屋檐底下，然后他就在发抖，然后这样边淋着雨，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一家那种速食店吧，然后我想要跟他们要一杯热水，然后我就把那杯热水拿去给他，然后顺便把我的雨伞送给他。
嗯，
对，我就觉得爸爸就是也是像刚刚Julia 说的就是一种传承吧，把这种替别人着想，然后发挥爱心的这种好的的方式，去同理心，然后去 把这一份爱就是传到每一个角落这样。
嗯，对啊，
嗯，啊，非常谢谢伊娃你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我想伊娃这些已经慢慢变成是你自己的个性的一部分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像 Josh 他在跟你交往的过程，因为我们今天在谈到在交往的过程的时候，我相信 Josh 一定也会从你的这些生活的小节，他可以发现到你有这些方面的这种品格。那我相信 Josh 也会非常的感动，然后呢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你这些方面的一种品格呢会加以认可，然后也更加的一个尊敬这样子。所以 Josh 能不能也请你发表一下，就当你发现到伊娃有这种的爱心的时候，是不是对于你们之间的这种互动的交往也有帮助呢？
Yeah， 是有啊，因为其实对，其实伊娃我就看从在认识当中，其实他都一直他自己的责任就是他是比较就到某程度是蛮有同理心的，然后可以就是很愿意去就是怎么讲宽恕这样子对待周围的人，然后也看到他不论是在就是跟周围的弟兄姐妹啊或者的一些关心之类，我就看到说对他是蛮有这样子的一种爱心跟耐心，所以我觉得很好。
嗯，
谢谢。
那
这样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们两个就是在这种交往的过程，然后慢慢进入到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发现到说你自己一方面欣赏到他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时候，对他会有更多的肯定，然后同时你自己无形之中也可以潜移默化也会激发你在这些方面更有同理心啦这方面，所以这样的一种互动其实是彼此都在成长的，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更好的一种互动的关系是吗？
对呀。
好，非常谢谢大家分享哈。那可能大家就会想说，哎，这个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这种同理心哈跟 EQ 有什么关系，大家认为同理心跟 EQ 有什么关系，愿不愿意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的？
我谈一点点吧。我觉得 EQ 跟同理心的话，就是说你有同，我可能觉得人有同理心的时候就会更多的站在对方的角度立场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只是我什么都是我自己的角度，这时候的话你就会站在别人角度去看问题，然后呢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都会以对方站，就是说 put myself into somebody's shoes 这种，就是你会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去说，会去哎，我说这话会不会伤害到他，或者说他会不会有什么误解，这个时候就会说出一些比较合他人心意比较的体贴他人的一些话和做出一些行为，这个就是可能也是 EQ 的一个代表，就是会就是所谓的同理心吧，这其实是一个方面吧，可以说。
哇，非常谢谢继续要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觉得一个人呢如果说他的同理心够好的话呢，就是说就像刚才的Tisha讲的哈，就是说对身边的人会更加的宽容哈，更加的体会到他的身处的是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环境，更会替他们着想，那替别人着想的同时呢也会想到自己，然后像这样子，如果说我们常常讲嘛，乐于帮助别人，如果这是一个家庭传承的话呢，就是表示这个家庭有同理心，那有同理心呢就会让你的心里面想的东西都是比较这些温和的柔和的，怎么样让别人更好，就是成全别人的这种感觉跟态度哈。当你有这种态度的时候呢，你外表现出来的 EQ， 就是说别人如果说有时候不小心讲一句话得罪到你，或者是哪一句话冒犯到你，那你不会立刻的去想说哎，这个人很坏很讨厌或怎么样，你会想到说哦，他可能有什么，他在生活上可能有什么 hardship， 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然后影响到他今天的行为，所以比较容易去 去原谅对方这样子的哈。当你对上、旁边的人都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可想而知，你对你身旁的人呢更容易，就是说你身旁的这个伴侣呢更容易有这样子的、反应哈。那这个对家庭生活里面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我们等一下，如果说、想要分享的话，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时间哈。那我们现在讲一下那个亲密关系中，我们换一个那个、亲密关系中的那个依附形态哈。上次我们讲的是那个九型人格哈。那九型人格呢，讲的是一个人的天生的气质，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天生气质是比较属于哪几型的哈。那个是一般我们在外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就是说跟大家、相处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相处的就是说我们九型人格表现出来的那种、整个态度啊，还有整个那个整个就是说跟人家在一起的相处的习惯。但是那个呢只是一般性的哈。那我们今天讲依附形态为什么很重要呢？依附形态是在亲密的关系中才看得出来的，在外面是看不出来的这样子哈。那这个依附理论呢，最早是由一个英国的心理学家叫做 John Bowlby 在那个1950年代提出的哈。那我们他常常讲的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写的哈，孩童时期呢情感需求没有被满足，因为小朋友呢他刚开始是很无助的，那你旁边的人是怎么样在对待他呢，他就是怎么样接受，所以是比较被动式的啊。那如果说譬如说这个、妈妈就是顾，就像我现在看到很多、比较年轻的妈妈有时候顾着玩手机或者是什么，就对小孩就不理不睬的，那小朋友学会就是说哦，就是说我、自己需要自给自足，因为没有人会关心我，这个就是缺乏安全感学会的自我保护的方式哈。那有的父母呢就是比较的宠，所以小朋友只要一摔跤马上就过去把他抱起来，那这个小朋友需求的就是说、他虽然安全感很容易被满足到，但是呢他没有学会如何自己调节自己的情绪，所以这种就是说因为不同的安全感的学会的一个自我保护方式哈。越通常呢这种保护的方式呢、80% 会延续到成年，那延续到成年，从你的青少年时期到你的成人时期，你对待旁边的朋友不可能不会这样子，但是你的好朋友，非常好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你对他的你兄弟姐妹，或者是 同时呢你交了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结婚以后，这种都是一种些亲密关系哈。那这种自我保护方式呢会延续到婚姻跟家庭哈。所以说从21世纪开始呢，这样的依附理论呢就被纳入为那个婚姻家庭的、一些问题的治疗，都是要回到你的那个整个、最早的原生家庭，看看你跟父母的依附的方式是怎么样哈。那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依附行为模式呢有六种 OK。 那第一种呢就是安全型啊，安全型呢就是说比较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完全的人哈，就是说当然我们不能讲说完全了，但是是比较属于比较像主耶稣一样的形象的人哈，就一个是情感成熟有弹性哈，那能够适度的坦诚，也能够建立亲密关系，他不怕说跟人家讲心里话，可是呢因为讲心里话有时候很容易被伤害啊，对不对？那有些人是不愿意坦诚的，虽然不愿意坦诚讲心里话，那这个是能够坦诚，适度坦诚能够建立亲密关系，那给别人空间也不怕被人家依赖。那有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跟人家很黏的，那可能小时候就是说有一种什么、挫折这样子哈，所以他会给人家很黏，要寻求他心里的满足哈。那这个安全型呢，他知道有这样子的能耐，所以他就有可以给予别人空间，也不怕有人依赖他哈。另外呢在忍受挫折的时候呢，他能够延缓欲望的满足，也就是说一个爸爸妈妈他如果说是带小孩的时候是比较成熟的话，对小孩没有说一吵一闹就立刻满足他需要，譬如说哦，我现在要这个玩具我就要这个玩具，那爸妈就去买给他，那小朋友就很容易就满足了，满足以后呢他对什么东西呢 都是有这样子的啊依赖性，就想说哦，你必须要满足我的需要。那西斯摩婚姻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大家都知道，婚姻并不是说哈啊 ，you supposed to make me happy， 这个是比较不健康的，而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如何使对方快乐满足，而不是说对方要来满足我的需要这样子哈。所以安全系的这方面就可以处理比较好一点，然后呢，能够自我抚慰创伤跟处理冲突，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就说这个人的 EQ 为什么能够，就说外表，外表温和，内在稳定，就是说他能够自己去检视自己的内在，如果有什么创伤，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他不会去马上就去找那个让他受到伤害的人去找他麻烦啊，或者怎么样，而是自己会先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处理的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这个人也能够处理冲突，有自省能力这样子哈，这个是安全型的哈。那另外呢，逃避型的，逃避型的这种可能他当初遇到的父母或者是他 babysitter 是一个比较比较怎么样，比较完美主义者，容易去挑剔他或者是怎么样。那逃避型的相对来讲他心理素质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当他被挑剔惯了以后呢，他就很懒得去理你了，懒得理你的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说我不跟你回应，我就完全不回应你。所以逃避型人很惯于独立自主，不太相信别人，所以不太相信跟人家亲近哈。他喜欢自我疗伤，也不分享感受给你，因为分享感受人家会批评他，尤其是碰到那种比较容易挑剔人的哈，你一分享感受，他第一个反应一定说，哦，你这个不对，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那逃避型的心理素质强，他不愿意被人家这样子讲，所以他干脆就是说我选择不跟你分享，就是说，可是你不分享感受的话呢，就无法建立亲密关系。所以在亲密关系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那个，等于说一个挫败哈。然后这种，因为他也不容易信任人，所以他也不愿意被人家依靠。因为他已经相信了我自己是独立的，你为什么不能独立，为什么也不能跟我一样这样独立哈？所以他是以事物来取代情感交流，那也是比较目标导向，追求自我成就，追求自我成就可以让他有一种安全感， instead of 亲密关系中间的安全感。 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讲的焦虑型有两种，一种是 A 型，一种是 B 型哈。这两种型呢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就是说取悦型如果崩溃了就变成迷惘型。迷惘型我们又讲，我们又称之为矛盾型，因为我觉得他书上讲的是迷惘型，但是我是给他取名为矛盾型，我觉得比较适合他这个里面的内容哈。那我们先讲取悦型啊，焦虑型的 A 型哈。那取悦型是怎么样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的父母是一个比较完美主义者，很喜欢挑剔你的，那心理素质比较强的呢，可能他就变成 avoider， 就是逃避型。心理素质比较弱的，他就变成取悦型，是怎么样呢？我去讨好你，你一直挑剔我，我就来讨好你。所以他变成讨好别人，变成一种习惯。他需要觉得说，他觉得身边的人的 happy 跟他自己的反应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这个人比较会没有界限，没有那个关系上面的界限哈，他就很渴望被肯定，并且害怕被拒 ，OK， 然后因为他希望父母那个时候像小时候那个父母对他的反应，他如果父母因为对他有些某种要求他没有做到的话，他知道父母会不高兴，可能会给他一些处罚什么的，他为了逃避这些，所以他就是拼命去做，然后他就很喜欢依赖人，有时候就不给人家空间，因为他需要的是一种被肯定的感觉哈。然后这种人就比刚才的 avoider 更敏感一点，敏感容易受伤，不能自我疗伤，因为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够聆听他，在旁边有人能够关怀他，这是心理素质比较弱的人哈，所以他很渴望建立亲密关系。所以结婚以后呢，这个取悦型的呢，他会比较能够常常跟那个对方，就是说好像嘘寒问暖啊或怎么样的，如果对方给他很好回应，他就有安全感。对方没有什么回应，譬如说他嫁给一个 avoider 或者是娶到一个 waiter， 那对方的回应比较没有他心里想要求的那么大的话呢，他会觉得开始自卑，是不是我哪里不如人意，不能够肯定自我价值哈。那通常取悦型呢，这种型呢在亲密关系上面是比较受冤屈的。是怎么样受冤屈呢？并不是对方来虐待他，而是他自己给自己的要求很高，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因为他从父母那边传承下来的就是一个比较完美主义者，他也会去要求对方要怎么样来安慰我，这样子我才能够得到满足哈。那另外我刚刚讲到取悦型呢，他如果崩溃了就变成迷惘型，就变成矛盾型。为什么？因为矛盾型的人呢，他除了就是说小时候可能父母是这种比较要求很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可能得到的爱就是说有时候很多有时候很少。就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如果说有父亲很宠爱这个女儿，可是这个父亲当这个父亲是船员的时候，那你们知道一上船可能要上几个月或者是怎么样，那你在家时间可能很短，那你在家时间这个父亲对女儿很好啊，百般爱护啊，百般呵护啊，这样子，所以这女儿得到的就是这么多的爱跟关怀。所以当他父亲一下子出去为了一个那个行程呢，一跑几个月，那女儿就觉得说哎，这个爱跟关怀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她得不到的话，她就觉得说心里就会有很多怨恨。刚开始她是会非常的 eager 想要得到这个爱跟关怀，可是日子久了她会就对这个人就会非常生气，就说他为什么不能够再来关心我来爱我哈。所以等到这个船员父亲再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女儿表现出来是什么？虽然她心里面很多爱的渴望，但是呢她表现出来就是说我在生你的气，我不理你，这样。所以她矛盾型就是这样，她心里需要被爱，但是她表现出来就是说你给我走，你不要来靠近我。那我觉得亲密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连续剧里面我看到很多这样子你是吵架哈，那女儿就说你就给我走，走远一点，你就不要再也不要回来。她心里是不是这样想？其实不是，她心里是希望你来爱我，来安慰我，而不是要你走，你知道。所以她做出来的事情就是矛盾的哈。所以这个 vacillator 就是说矛盾型的，就是他徘徊于逃避跟接纳之间啊。然后呢主观意识强，主观意识强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感觉到的是生气，我就是生气，不会想到说这个父亲以前是爱他的，那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的要求很高，所以他的情绪就不稳定了，不稳定就 up and down 这样子哈。那极度敏感，易受伤害，那倾向于强烈的感情的连接，因为小时候 长期的缺乏，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呢，所以他在那个两性关系中面他会比较要求于比较紧紧抓住对方。所以我相信大家也有看到有些人是比较黏人的哈， 有些人的配偶是比较黏人的哈，他如果你对他很好的话，他要那个很强烈的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感情的需求哈。那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取悦型跟迷惘型这两型呢，跟刚才我们提到的 avoider 呢，这个三个型呢，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哈，三分之二，因为我们处理过很多这种婚姻关系啊，那三分之二的婚姻关系呢，都是一个 avoider 配取悦型，或是配这个矛盾型，所以三分之二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呢这三个型呢，就是大家我会讲的比较仔细一点哈。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再看另外两个型。OK， 这两个型呢，就是所谓的紊乱型。紊乱型呢，就是说像一个刀的两刃，像 controller 或被害型。他小时候呢，没有得到需要的时候的，所以他长大以后呢，他的心理素质比较强的呢，他就变成操控型。因为小时候他的那个生活是极度的被动，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呢，所以长大以后他得到他变成操控型，就是说我要所有东西都能够掌握全局，要不然我会觉得不安全啊。然后另外呢被害型呢，就是说心理素质比较弱的，就是一个被害妄想症， 哦，我从来都是没有人喜欢我啊，像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两型哈，我们可以回家可以稍微再看一看哈。那因为这个是社会新闻里面看的比较多，得不到我就毁了你。就譬如说有些抛人家什么硫酸啊，或者是随机杀人啊这种的，就社会新闻上面看的比较多的是操控型跟被害型哈。那像这两型的话，就是社会新闻比较多。那最多型的就是说婚姻里面最多型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 avoider， 还有那个 pleaser， 就是那个取悦型，还有 vacillator 矛盾型哈。那这些如果说大家喜欢对这方面能够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上网做一个 test， 看看自己是什么型。因为这个什么型呢，自己讲不准确，你要经过那个 test 才准确哈。那这个网站我就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哈，就很简单， howwelove.com 上面就有一个 test， howwelove 就是
一个字
H-O-W-W-E OK
L-O-V-E
就是 howwelove 一个字 .com， 然后进去以后呢，它里面有 test，那你可以在 test 里面就是要去，他会给你一些分数哈。那以我来讲呢，我做过的 test 呢，我的安全型高达 70% 左右，那我的avoider 呢也是有40多度，也是 40% 那么多，那我其他的型都比较低这样子哈。那我可以请 Jasper 讲一下，那因为我自己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如果有被 trigger 到呢，我就变成 avoider 了，我的安全性就跑掉了，我在婚姻关系里面就变成是一个 avoider 了。那 Jasper 呢刚好是一个 pleaser， 那也可以请你讲一下你的那个。
我想我是一个 pleaser 的原因哈，是因为我父母亲他们都是学历不是很高，然后呢他们都是在人家的家里，比方说我妈妈13岁就在人家家里面帮佣啊，那就是靠着自己呢非常非常的顺服，然后让这人家会非常喜欢他，以至于呢他才能够慢慢慢慢的得到人的信任，之后呢他就是这样子才在跟我父亲在成家。那我父亲呢是当二等兵的，那二等兵的话呢也都是长官，所以呢他也是就是非常兢兢业业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赢得长官对他的信任，那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白手起家成立了家庭。那所以呢他们觉得要成功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从小我受到的教育呢就是第一个，天下无不是的长官，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所以我呢就在这个环境之下，我的原生家庭就造就了我就是一个 pleaser。 那我希望我的长官，我希望我的父母亲他们能够以我为荣，那我希望我尽量做的让他们讨他们的欢心。所以我小时候那时候因为没有学过耶稣基督哈，所以我只知道说我那个时候就想做的就叫做老来子。那个老来子就是他就是趋己意，然后呢然后就是孝顺他的父母亲，就那反而是变成我的一个人生的目标了。那我这个 pleaser 的个性呢，虽然是说我尽量去做得好，但是我发现到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怎么讲，都能够欣赏到你。那所以呢我也很容易会有挫败感这样子。那可是我在这个婚姻当中的话，我也是一直用这个 pleaser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个无形之中可能也会让 Juliet 会有一些压力，因为我的期望是说我常常是好像用热脸来贴你的冷屁股，因为他的个性里面呢是比较冷静的，然后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呢也是比较客观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用了 extra 的 efforts 想要讨他的欢心的时候，如果他的回应并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的hyper， 就是好高兴的这样，那我就觉得说我就会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比方说我买了一束这个一朵一束这个玫瑰花要给他的时候，他看了一下他说 哎呀，他说其实省点钱的话，我觉得你买那个里面有土的那种，好，浇浇水还可以 last longer， 有点像这样的。那对我来讲的话，对我就变成是一个否定了。像类似像这些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这种不了解的。所以我看到这个 avoider， 我就会被怎么讲，被
discourage，
被 discourage。 那之后呢，我也就变成是说，那我也不想要这样子的去讨好你。那可是其实原来有这种心愿，好像一种爱心想要去讨好他，其实是一个好事。结果我反而变成这个 vacillator 了，就变成是常常会情绪的起伏，也影响了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那小孩子呢，那更不用讲了，当我们之间有这种冲突的时候，对小孩子就是很大的伤害。
嗯，那我要再做一点补充哈，我刚刚没有讲完全哈，就是说为什么avoider 比较常常碰到就是那个vacillator 跟那个pleaser 呢？因为这两种型呢，在婚前个性是相反的，相反有反差，甚至互相吸引。因为 avoider 常常是自己一个人独立，也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情感是被压抑的哈。那可是当 pleaser 非常的热情的想要去讨好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有人来关心我，就觉得非常温暖，就被吸引了。就譬如说像暖男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很多 女生会被暖男给吸引，就是这个原因哈。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可是当这个 pleaser 去讨好这个 avoider 的时候， avoider 因为他的情感需求比较低，所以很容易就被讨好到。这个 pleaser 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么容易就能够得到关怀跟爱。所以呢， avoider 跟 pleaser 在婚前是互相吸引的，两个反差的个性很容易就在一起了。可是婚后呢，久了以后呢，日子一长久呢，这 avoider 又钻进他自己的壳里面了，独立自主，什么事情都 不跟人家分享，自己自足这样子，他原来的那种个性又回来了。那这个 pleaser 呢，他就觉得说，哎，你怎么现在都不理我了，不给我需要的那种温度，然后就拼命去敲门，拼命敲门的结果呢，会让那个 avoider越来越逃避，就觉得你怎么那么烦啊，一天到晚来烦我。那他一这个就嫌对方烦的这个态度一出来呢， pleaser 就会觉得说，哦，我又受伤了，我又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这两性关系中间呢，这个 pleaser vacillator 跟 avoider 中间呢，这个婚姻家庭关系里面最多的三分之二的组合都是这样的组合。好，那这样子大家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的？还是我们就直接进到问题分享好了，好不好？我们换下面一张。OK， 我们也是先讲一下罗马书哈，来，罗马书我们一起念一下哈，十五章一节哈，罗马书十五章一节，我们
坚固
的人，
应该
担任
担待
不见不看
到人的
软
弱，
不求
自己
的
喜
悦。然后箴言呢，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OK，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罗马书哈，我们比较坚强的人哈，要担当软弱人的那种，就是说他的弱点哈。那另外呢，箴言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OK，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两节圣经跟我们的 EQ 非常有关系 OK， 因为第一个罗马书这边讲的是一个同理心，就是一个同理心。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情绪保守你的心呢，不要让情绪来搅扰的话，就是说一下啊up and down 这样子，因为柴米油盐中间有很多什么的东西很能够 trigger 到我们。所以如果说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呢，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呢老是这样一下 up and down， 一下 up 一下 down 的话，让对面的这个旁边这个人会非常的困难，不知道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哈。这个所以是这边的跟我们的同理心跟我们的 EQ 都很有关系哈。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问题思考哈。 我们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的 EQ。 第一题是，有人说过你是情绪化的人吗？你可以评估自己的 EQ。 OK， 五呢是最高分，就是你是非常情绪化，一呢就是说你是非常冷静。好，然后第二题呢，从测试中呢了解自己的依附形态，并且诚实面对。就说虽然大家现在还没有做测试哈，但是呢从夫妻相处
没有看到问题。
哎，哦，对不起。好，要 share。
哦，没有 share。 哦，
对不起。
OK， 好 OK， 好，我再从第一题开始哈。有人说过你是情绪化的人吗？就是先评估自己的 EQ 哈，从一到五哈，五是最高分，就是非常情绪化，一呢就是比较冷静哈。然后第二题呢，从测试人中呢了解自己的依附形态，并且诚实的面对。就说我们虽然没有做过那个 test 啊，但是从夫妻两性相处的关系中，你可以稍微了解到，可以稍微看到，就说当有一些什么事情来到你们中间面临考验的时候，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你们面对彼此的反应是怎么样。当你譬如说两个人的意见不合的时候， avoider 是立刻躲起来不理你，那 pleaser 呢就是一直从他的角度来，希望能够要求你能够回应，这样子哈。所以大家也可以从这两题里面来找到自己的依附形态，如果还没有做 test 的时候，那我们就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我想再很快的补充一下，所以当我跟 Julie 两个人，因为我们的个性的不同，当进入到婚姻的时候，我们都充满了盼望。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就用自己的原来的这个形态，然后这种相处，那我的这个 pleaser 得不到满足，那他的这个 avoider 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就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那后来我们直到慢慢学习到说，哦，原来我们其实是会不一样的，就失掉了起初的爱心了。可是呢，当我慢慢去了解到他原生家庭当中他有一些的伤害，那然后他也了解到说我为什么会愿意这么的过度的热情的来做这个 pleaser 的这些动作，因为我渴望的是被肯定。那之间我们在更多的一个互相的调整我们彼此之间的，然后多一些体谅跟这种关怀哈，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去发觉到说体谅到对方其实也不是恶意的，然后之后才能够再去在中间慢慢学习到接受啦，然后学习到希望能够去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关系曾经达到谷底，那这个是为什么？因为无解，因为这个两个人就是越来越恶化，就这样子，这是我们自己的多少痛苦白白受的一些经历。有没有人可以想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我们不需要分享太私密的关系哈，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譬如说你觉得你的情绪化到哪一个分数，一到五，可以评估自己的 EQ 这样子。
像我也可以请一下，像Sophia， 你是不是会发现到你跟你的先生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形态呢？
哎，好，那个一到五我还没看见，我现在在车上。
哦，
可以说
谢谢。
嗯，
没打在我字幕上没看到。
哦
哦，
好，对，要 share，
是的，
要 share 一下。
好，对，
有没有办法把影像都弄出来？
你说刚才那些吗？
啊，影像在旁边。
哦，
是，
不行。
哦，
对。那没有关系，你稍微先想一想。那像小兵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请你稍微分享一下，像你觉得你跟太太之间有没有不同的形态，然后你们在相处之间的过程如何？
谢谢老师。我们国内的话，大陆啊，就是根据血型呢，会把人的情绪或者个性有一个分配。比如说我是 A 型血的，我就是典型的 A 型血的人。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像邵老师那种，就是算我就是那种取悦型的， 很典型的取悦型的这种人，而且是渴望得到对方的认可，甚至于周围人啊别人的认可。比如说我在工作当中工作呢，我渴望得到啊同事们的认可。然后在比如说，比如说我从小拉二胡嘛，然后呢，我拉了二胡放在网上以后，渴望能够有人去欣赏啊。我写一些文章，渴望别人去读。我觉得就是这种渴望被这个世界认可的这种这种心呢，从小到大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就这种性格就好像与生俱来一样，就是很难改变。但是我的妻子的话，她是 AB 型的。AB 型的，他也是典型的 AB 型的人，那跟我之间的话就是可以说很不像，很不像，我很多方面有差异啊。那这差异怎么办呢？那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冷静型的，理智型的啊。就是我所渴望的点在他的那里就好像等于零，没有啊。然后呢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些反差，然后就会造成就会造成一些困难呢，我觉得在我们交往当中。但是我觉得就是像罗马书里说的这一段话，我们应该去担待别人的软弱啊，不求自己的喜悦。就是神的话放在那地方啊，当然我们做的话肯定我们得到祝福，我们的婚姻也得到祝福和改善啊，或者得到拯救。但是非常难去做，非常难去做。
谢谢你的分享。哎，泽宇，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看看，你大概是属于哪一型的呢？是取悦型的呢，还是
或是情绪？
还是情绪这方面你自己的
评估
呢？
其实我刚刚看你们这样分享，我反思了很多。我觉得，我觉得我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迷茫型的，好像有一段时间好像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读到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感觉有点恐慌，因为太恐怖了，这样情绪这样子被事情好像太左右了。可是现在就有点懂得去控制的时候呢，就看事情就比较客观一点，就懂得用大脑思考了，这样。而且你刚刚说这个是没错的，就因为我小时候那个生长环境是，就是我奶奶她会给我很多关怀，然后呢我回到家呢就是平常那样，可是我去我奶奶家那个关怀还有在我家就是怎么说，就是被对待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许会有这样子的那个
落差哈，会有落差，对不对？
就会有那个迷茫，就会那个情感也许就是这样。
谢谢你真诚的分享。所以这样的话对于你看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原生家庭确实是会影响到你自己长大以后的这些情绪的控制，是不是？
有的，可是又接触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人，然后呢他们告诉我是这样的之后呢，而且他们是用他们的思想告诉我这样之后呢，然后我就懂得用那种头脑去思想了现在。
对，
就是心理辅导。
我觉得就是刚刚陈明的说，发言让我想到就是，我们认识到原来我们是属于某一种类型或者某两种类型的，然后这个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我觉得就便于我们跨越这个障碍，因为每一种心里面都有它的缺点嘛，对不对？都可能会造成一些交流啊沟通的问题啊，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是属于那一种的。然后也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然后又有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就比较容易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一点一点的改变，不可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我突然从取悦型突然变成一个什么别的型是不太可能。但是 认识了以后，我觉得我们做一点调整，其实不需要做很大的调整，只要克服一点点那个负面的那个缺点啊，就可以就一下就让这个夫妻的关系就会有个改善。然后在良性循环里面的时候，那么就更容易啊彼此互相改变啊，然后这个时候关系就稳固了。那么当这个交流稳定下来以后呢，其实这个性格本身对这个婚姻造成的伤害或者损害就越来越小了。
嗯呀，非常谢谢小兵还有刚才泽宇的分享哈，其实都是非常的发人深省哈。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人哈，有时候我们的个性不能够改变，是因为没有自省，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哈。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自省能力的时候呢，自己去检测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就会静下来跟自己对话呢，就会发现到有很多东西是自己从一些主观的角度来看，那别人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比较不同，不太一样，能够接受了。嗯，好，非常感谢。那还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继续分享？昆凌，
我觉得遇到对的人，然后对的人给你，就是在你生命中给一些正确的疏导，然后就有点帮助这样。
嗯，对，所以这亲密关系是可以能够被医治的。当就像刚才这个小兵讲的哈，如果能够自省到自己的缺点，然后也看到对方的优缺点的话呢，两个人互相提携，而且是以好意为出发点，而不会说一个恶性循环中间，你讲什么对方都把你当做一个恶意的批评，然后那人家一讲什么东西，你心里的防御机制也起来了，那这样子的话是永远不能够正视自己的内心跟自己的缺点哈。所以当两个人都在 互相释出善意的时候呢，那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对方，然后宽容对方的时候呢，这个医治关系呢就变成一个亲密关系中间的一个比较完美的医治。当你这个医治是在神里面的时候呢，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就更容易能够体谅对方的一些做法的跟我的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嗯，
是。
我补充一句好吗？就是我刚刚刚刚主日学前，我刚刚出去跟女儿跑步，跑了大概4公里回来，然后就上主日学啊。那么在这之前呢，我跟女儿有一段谈话，其中一句话就是我对女儿说，你要跟自己和解啊，因为以前是我突然就错了这个话题。那么我就把这句话运到我自己身上，就是当我认识到我的性格里面啊，有那么多地方可能会造成对方的伤害，会引起沟通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跟自己和解，我们也要原谅自己，就是接纳之后我们才能改变。如果我们就是说我就是这样的，或者说我自己都恨自己，我自己都讨厌自己啊，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自己讨厌自己，没办法改变讨厌自己，好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跟自己和解，我们原谅自己，因为上帝说我们也要原谅别人，对不对？我们原谅别人，我们也包括原谅我们自己。我们原谅自己，接纳自己之后，我们就才可以有个改变，要跟自己和解。
Yeah.
谢谢，很好的提醒。对 ，Queenie， 你要不要跟有没有什么今天的一些启发 ？Queenie。方不方便？
你好，你好，老师，我今天迟到了，所以呢，
没关系，
等一下都一头，因为我现在听到我
有听到一些
有听到一些，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一头雾水，都不知道听到什么。但是刚才老师讲的那个情绪的那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情绪的管理真的是很重要。实际上啊，每一个人都有情绪啊，不如我自己来说，实际上我是有情绪，但是呢，我都很知道很了解这些，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来影响别人。我这一方面呢，我都挺，就是比如说我都挺厉害的，我都可以做得到的。我做得到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情绪来影响别人。比如说我明明我里面是很仇恨的，很仇恨， 很不开心，真的是很低落。但是我一见到人家的时候，我就要表现是很开心还是什么，因为我不想我自己不开心还是我的负面的情绪影响别人，因为对别人真的不公平的。因为你自己不开心啊，你自己有什么事情，是你自己的事啊，不应该影响别人啊，不应该。实际上，但是实际上有时候觉得是很辛苦的。
嗯，
我不知道这样子做对不对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常常就是觉得我自己不开心，我自己很低落的时候是跟人家无关，不可以带给人家，不可以影响人家。所以呢，如果我在情绪低落不开心的时候见到人家，我都要勉强，都要表面欢笑一样。这样子是不是实际上不健康的呢？这个是
老师，这是什么
型啊？健康的
这
是这样子是什么型？
这是没有安全感型，我听出来了。
广东话说这个就 K 型 ，K 型啊，
也不是 K 型啊，这是什么型啊？刚刚讲了那么多型，
这个、
是这是焦虑型，焦虑型就是掩饰自己的情绪，不敢表达出来，焦虑型对不对，老师？
这个要做个测试才知道，因为人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抵达。
完蛋了，老师，你刚刚勾起我的伤心事了，我就有点头疼。
哎，这个测试要到哪里可以做？
就是。howwelove.com howwelove 是一个字哈，就是 h-o-w 不是 how 吗，然后 we 就是 w-e 然后 love l-o-v-e 就是我们如何去爱 howwelove.com 这样子。
老师我问一下，题目是中文的还是英语的？
它里面是英文的、
哦、
有没有中文版本、
哦、
啊？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我完蛋了，就是我是那种掩饰不了情绪那种人，就是伤心了我很想掩饰我掩饰不了
呀、yeah, 我觉得泽宇让我们感觉上你是一个性情中人，那你真的是非常的真情流露。我觉得跟你能够在同一堂课，我觉得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鼓励啦。然后谢谢你这样投入的，
感觉做了心理辅导，感觉做了心理辅导，因为我就是心情泥落就输。
你
泽宇，我跟你很像，我也是这种性情中人，我也是没办法掩饰我的心理的活动，喜怒哀乐全部都喜形于色，全部在表现出来。
嗯，
不是啊，有时候我真的很难受，然后。别人问我你怎么了，我讲不出来，我很想掩饰这种，我掩饰不了，我真的太难受了，我也不知道如何就是怎么弄。
所以我们后面有几节课哈，我们会讲到负面情绪的代谢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些那种负面情绪的那种名词，那种感应的那种名词哈，然后当你能够讲顺利的讲出这种名词的时候，形容词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了解形容自己的情绪啊，
一方面对，一方面的话也是一种情绪的出口，再一方面呢也是增加一种对自己的肯定，所以有不同的方向来让自己说你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actually 也是一个很 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在加强某一些我们缺乏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让我们更加的成熟。
嗯，
对，
yeah.
我刚刚就表达的很好，我给你 感觉挖到我都不知道，突然聊到我伤心事感觉。
对，对呀，非常非常感谢哈。
那刚刚素的话是不是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些呢？素，
我觉得那个感情的那个指数、嗯、我应该是四号吧，
情绪的那
种
情
绪、
嗯、
对，那 Simon 是一号，当我情绪上来的时候，我就像大部分的人会讲出来、
嗯、
会很生气，可是我当我讲出来之后，我就看到 Simon 在那边都不讲话，我觉得我们两个是 avoid
之后我们两个就会去自己的房间都不讲话，那就是变成很 silent。 结果我现在回想就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系
哦，
因为我小时候只要一回来看到爸爸从台北回来，然后他就在那边炒饭，我妈妈就不见了。那不见了以后，就是我都一直认为从小到大都认为说他们是一个很恩爱的家庭，因为没有吵架过，我也没有听过。就到他们八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两个吵架把我们吓死了。
八十几岁吵架？
对，他们才吵架，在我们的面前吵架，可能他们两个自己都吵架。可是我的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就是我一讲话完我就嘴巴就封住了，我就会去自己的房间。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影响到我的小孩？因为现在的学习就是变成我的小孩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跟我们讲什么不高兴的事的时候，他们讲完了他们也躲去他们的房间了，那我也躲去我的房间，我们就是变成家里就是全部都是 avoid， 就是事情讲完了就不要再有下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的话让我学到就是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改变，因为 这五项的话我相信每一项都有带给我一点点的影响这样子，不是说我只是属于这个安全感啊，或者是我是属于逃避型。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都是有一点点，就好像 Julia 老师讲的，你的指数是在哪一边？这个测验的话，我觉得我需要再回去再测验一次。谢谢。
嗯，
非常谢谢。
谢谢。嗯，
所以素你的这个提醒我们的，也就是说，其实这里面的这些什么安全型啊，或者说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的 number， 都会有一些，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取悦型，不是百分之百的 controller， 不是，而是每一个人就看你是有多少的在某一个象限里面，所以是一个综合的，那只是你哪一个指数特别的强而已，这样，谢谢你的提醒。
所以那个测试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一个百分比哈。这个百分比不是百分之百哈，就是说，可是就像我的那个安全性百分之七十多啊，我的那个 avoider 是百分之四十多，加起来已经超过一百了哈，所以他是自己的，譬如说安全性的一百分里面得了七十分，那 avoider 里面一百分得了四十分，是这样子的。嗯，
那另外我觉得像数字，你就是把你们这个家里面的情形，谢谢你跟我们分享。所以其实来讲，你也觉得说，怎么样能够让小孩子哈能够，第一个就是说你觉得说在家人之间这么亲密的关系里面，第一个你增加了彼此的了解，你跟小孩之间你就了解他们更多了，那现在你进一步的呢，你也希望说加强是一种有效的沟通的这种能力，对不对？
对，
所以你也很希望说帮他们也带出来他们受到原生家庭的这种影响呢，希望他们能够也是能够越来越成熟的去处理他们的人际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谢谢。
嗯，谢谢。还有看到一位 Jenny 你好，你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呀？ Jenny 你好， Jenny Wong 是吗？你好。
因为我每你好，对不起，因为每一次我都赶不上这个时间，因为我是你崇拜。
你在哪？哦，是，
我在英国。对，我在英国，所以我每一次回到家了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所以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就听一下，因为其实我也还没结婚的，然后我就学习
其实像没有赶不及时间来上课都可以听那个网上录音。
是的
不过很谢谢你啊，还能够愿意这样子跟我们来say 个 hi， 然后这样 join， 我们真的很感动。从英国来，哎呀，谢谢你。
对，你们不介意就行。是，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对，
好，谢谢。
老师，我问一下，你们那个录音，中国大陆能听吗？
嗯，谢谢。
不确定哦。 不确定，可以试试看，但是不确定就是了，希望能够可以。是不是 Sophia 要讲讲话是吗？
哎，是的，你们分享完了吗？
好了，您。
好，那个我想就是说分享一下我在取悦行里面，我觉得我这个在我里面那个被拒的那一个真的是在我里面这个很严重，因为在我原生家庭里面，我小时候我奶奶给我带来的这一个让我的一生我特别害怕被拒。我现在乃至于我当我很喜欢一幅画，看到穆泽画的那幅画我很喜欢的时候，我都不敢去说，我都不敢去表达，我就怕拒绝。当我在有时候就会是碰到一些困难，哪怕是小困难的时候，我都不会跟朋友去讲，我就怕拒绝。
嗯，影响好深哦。
对，是有一些心理。
对，奶奶对我影响很深。那时候我那时候才可能也就是5岁吧，然后我叔叔的孩子也就比我小2岁吧。然后奶奶反正会去买冰棍啊，有时候买什么孩子吃的东西，从来都不会，也是当着我的面，当着我哥哥的面给我弟弟吃，然后我们俩没有。然后呢，我又是 O 型血的人，我会直截了当就问奶奶我要，我会这样子讲，但是奶奶就不给，她说没有，她说给弟弟吃，然后我就哭，然后我还很会表现，我马上就会哭，我哭死我都没有。奶奶不会给我，她不会给我，爷爷他会看到我，如果我这么表现，爷爷会去买给我。所以我就在我的人生里面，我就会特别的对男性，然后所以我的那个脾气性格也比较就是直接一点吧，有点像男孩子的那些脾气吧，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跟男生接触，所以我都不太喜欢跟女生。所以奶奶给我那个造成的在我里面的那一个伤害是很那个的，所以我后来认识主的时候那个也做了一个被医治吧。但是医治完了之后，现在我还是在我里面真的老师还是有，还会有，
对
这个被拒绝的这一个还是有。
所以是不是奶奶他们等于是重男轻女的这种传统？
那也没有，我哥哥也是男的，是长孙啊，哥哥也没吃啊。
哦，可是你
哥哥是没有的，他们就喜欢叔叔家的孩子。
哦，
所以在我哥哥的生命里面，他也在他里面也有这个伤害。
哦，这样哈。哦，
嗯
嗯，对对，好，也非常谢谢Sophia 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想我们等一下还有时间可以大家再互相分享一下。那我这边就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啊。那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能够让我们今天能够，我们非常感谢看到那么多的学员，大家都敞开心胸来谈自己的问题，来剖析自己的内心。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今天能够动工在这个 class 里面，让大家都能够学习如何省视自己的内心，检查自己的优缺点，还有自己的情绪的整个的激动的程度哈。主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像刚才那个罗马书讲的哈，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自己的软弱的同时呢，也能够有同理心去对待别人哈，然后也要保守我们的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就是一个稳定的主，我们也要学习你做一个稳定的人。可是这稳定从哪里而来的？我们自己原生家庭所受的任何的伤害，还有我们自己的那个环境对我们的塑造都是不一样的。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每个人的软弱啊，把我们的软弱全部带到主你的里面，求主医治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
门。